面对流入日益增多的卢比，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时任四川省打箭卢厅的同知刘延树。他以硬币王边为由，向四川总督奎俊提出自铸银币予以抵制的建议。但是奎俊因为害怕此举引起英国人的交涉而没有同意。后来在刘延树的再三请示之下，才勉强同意用响银模仿卢比试铸3钱2分重的纯银银币进行抵制。在奎俊的默认之下，刘延树于光绪25年至光绪27年的3年间，在打箭炉用手工土法打制了一批重3钱2分的纯银银币。银币的正面铸有汉文卢官，意思是由打箭炉官府铸造的，背面是藏文，四周环绕有花纹。这种为了抵制印度卢比而铸造的卢官银币，实际上就是四川藏羊的前身。卢官银币是用手工土法铸造的，虽然纯度很高，但是工艺落后，设计简单，而且产量不大，既抵制不了工艺先进的印度卢比，也根本满足不了康巴地区的流通需要。因此从光绪28年开始，四川省决定停铸卢官银币，改由成都造币厂用机器铸造。鉴于藏民早已习惯使用卢比，为了便于藏民接受达到抵制卢比的目的，成都造币厂就完全按照卢比的式样设计了四川藏羊。卢比正面铸有英国国王的头像，因此四川藏羊的正面也选用了一幅光绪皇帝的侧面半身头像，备注四川省造，并还以花饰。这也与印度卢比背面的风格一致，并规定3枚藏羊抵换内地大洋1元。如果说刘延树铸造卢官银币算是揭开了中英货币战争的序幕，那么成都造币厂铸造的四川藏羊则可以说是正式开战。而真正将这场货币战争推向高潮的，则是光绪末年清政府在川滇边区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新政。而这要从新任四川总督西凉以及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说起。西凉是蒙古镶蓝旗人，为官37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著称，是晚清一位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光绪29年，西凉接任奎俊出任四川总督，面对当时西藏以及川边地区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他认为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甚大，争执前世，藏青沾队，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盗图中梗之所致也。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在川边藏区先至川滇边务大臣驻扎8堂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生气相通，连为一致，一劳永逸。西凉的这一建议，因为第二年即光绪30年4月又发生驻藏帮办大臣奉权在8堂地方被害的事件，而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于光绪32年7月，以四川云南2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为由， 设立了相当于省级建制的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以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滇边区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的新政。赵尔丰是汉军正蓝旗人，祖籍辽阳，早年在山西任知县时深得山西巡抚西凉的赏识，后随西凉入川。奉权被杀后，赵尔丰受命招募兵勇，平定了叛乱的土司。随后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揭开了川边地区改土归流的新篇章。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西凉以及赵尔丰奏请朝廷，强调了国币关系主权的严重性。针对印度卢比流行卫藏，近年则近亲贯制关内打建卢关、滇省边境，价值任意居奇，兵商交困，力权尽失，而内地银钱又素非藩俗所能信行的状况。例如由四川省机器局所属铸造银元厂及成都造币厂继续仿照印度卢比大量生产四川藏羊，希望铸造物精，成色物足，期于足用，以便实现用藏羊驱逐卢比，维护币政主权独立的目的。光绪皇帝对于西凉的奏折很重视，于光绪31年12月24日作出批示，要财政处户部议奏，财政部的议匡会同户部于第2年2月4日正式回复，此项银币专为藏卫而设，应准在西藏及附近边台行用，作为特别商品，自不得自便行使内地。这样，四川成都造币厂为了驱逐印度卢比而自行设计铸造的四川藏羊，在获得清朝中央政府的正式认可之后，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了铸造数量，于是大量的藏羊经由成都造币厂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发往川边及西藏地区。他们在抵制驱逐印度卢比的同时，也为赵尔丰所强力推行的改土归流新政做出了重要贡献。